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行。又回到了内政部营建署道路工程组咯。当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内政部营建署道路工程组张之明组长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大家已经有发现哦，道路工程组怎么那么的活泼？那当然一定要的啦。我们除了提供哦全方位的服务啊，只是不包生子哈、哦，剩下基本上都做到了。不过倒是哦，这几年我们会发现了很多这个政府在强力推动的前瞻计划，我们一直在讲前瞻前瞻哦。那么也这个了解哦，在这个道路工程组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除了前瞻计划里面哦，还有一些这个业务，我们在上一集也告诉了大家。不过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个前瞻计划，我们有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网站哦，然后看到那只很可爱的鹿叫 My Way。 哎呀，这时候组长 My Way 跟着瑶瑶要出去玩了。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啊？
是的，这个网站哦，其实严格讲起来，早期是我们道路工程组哈、哦，在配合那个政府的资讯公开的时候，我们建制的一个网站。基本上我们当时只是先把我们对地方的补助案件，还有我们做好的一些规划报告，那以及相关的计划，我们就放在这个网站里面供民众来查询。
原本的用意是在这里。
对，那因为我们后来既然道路要转型，我们要把车型的环境改成人行的环境，
是，
那我们就把它更精进化，然后也刚好配合这一次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然后我们同仁也很可爱的就想到一个买位。
对呀、
啊，想到这个买位，
卖个位啊。
对，然后也跟然后刚好也是卖个位啊。其实马路如道路上如果说可以真的可以达到
卖个位
啊，哈，其实道路的平顺是指日可期的。
而且你知道吗？最近我在讲买位，买位，人家已经这个包含了在这个观光的部分，我们各管理处哦，听到我这边买位，然后都会讲卖个位啊啦。你今天又要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道路环境啊，是不是哪里啊不好啊？等一下，等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介绍哦，不只是观光旅游，包含了这个道路通行啊，对不对？那刚刚有讲到咯，我们在这个 FB有这样做这样子一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看到这只买位，对不对？所以呢，就好像呢，跟我们这个买位跟要跟这一只可爱的鹿有结合，所以我发现呢、啊，在学校里面也看得到买位的这个足迹耶。
是的，事实上哈、哦，我们当时在学校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因为对国中小学生哈、哦如果说你用真正的政令宣导哈、
哦，他才不理你。
对，对他们来讲的吸引力会比较低。低哈，所以也刚好有一个机会哈，大家就设计出一只鹿，那想到小鹿小鹿，哎，跟鹿的那个谐音几乎是同音，然后再透过设计，我们就设计出这个可爱的公仔了。
哎，你有发现他们到了这个校园里面呢、啊，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话题跟互动啊？
严格讲起来，我们第一步我们是吸引小学生或是学生的注意，那他吸引的注意之后呢，我们再透过那个小鹿就是我们的公仔办理活动，然后让他们来真正的了解到他们走在学校的路途上是遭遇了多少的障碍物。那也就是用小鹿用这样的公仔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很乐于跟公仔接触的同时，也跟着公仔走一遍，然后让他知道说他们确实目前我们在通学的环境里面确实是处处危机。
不过到 倒是想要请教一下组长了，我们这只买位啊，麦各位啊，我们这只小鹿鹿哦，哎，这样子的一个跟孩子们的一个接触，而且慢慢好像现在从这个都市地区到地方到乡镇，从山上到这个靠沿海，哇，这些学校已经经营了多久啦？成效是什么呢？
我们是这样子，大概是从去年我们就开始在进行校园的宣导活动。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小朋友的影响，影响到大
阿公阿嬷，
对，影响到阿公阿嬷。
因为我讲到买位的时候，竟然有小朋友阿公阿嬷可以说我怎样去吃螺啊。
没错，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我想小朋友的安全大家是最重视的，所以我们认为说要慢慢的向下扎根，那从小朋友他的日常的生活里面让他真正能够了解到说一路上停了一台机车，或是在人行道上设置一个电箱，其实都会影响到他行走的安全，因为他必须要绕路。你只要在人行街道上，你碰到任何的障碍物，甚至有时候路灯它也大辣辣的
放在那边，
对，就放在正中间，造成小朋友上学，甚至有些轮椅族的不便，他必须要走到街道，事实上走到街道，他就暴露在他的危险。
真的，而且啊，会发现，你看到为什么小朋友包含了这个影响这个大人有多么多么的这个严重啊，连这个阿嬷阿公哈都知道黑甲楼啊，那也发现了这样一个成效，这样已经多久时间？一年两年了吗？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嘛，对不对？
对，大概是从去年的十月间到目前，大概也有执行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哈。那目前我们也得到那个国中小校长他也认为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
的啦，
甚至我们还有同仁回来他甚至在提到很多国中小学的校长或是里面的老师，他甚至不知道政府部门有一个营建署在帮他们在建置人行环境的安全，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的活动，然后也能够让民众能够真正的了解注重人行环境的安全。
而且不只是提供这样的服务你一进去呢，这个买位有麦克位啊，之外除了认识我们这只小鹿鹿之外，我们的官方网站呢也提供了这个很多的特殊服务，还有一般的民众服务，对不对？
对，事实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把每一场次的校园宣传活动我们都把它录制成短片，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买位上面，可以供大家来参考。
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去找自己的孩子。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把各县市目前有建制比较好的通学或是通勤的已经完工的完工的照片也好，或是说完工的影片也好，我们也放在我们买位网站，让大家去欣赏。也就是说，别的县市做得到，我们的县市也应该可以做得到。那当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建制是要经过协调、沟通，以及共识，那大概才能够产生的。
是。所以大家有发现了，如果你对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呢，想要更了解我们的买位那只楼啊路啊，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你可以直接打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或者是直接呢打这个英文买位MY 然后 WAY 买位卖够位那不要用台语去翻呢，台语是让大家可以这个更洗脑啦。不过倒是前一阵子在新闻里面呢就有看到了营建署有推动所谓的导盲行穿线的一个示范，大家会想说这是什么啊？那么那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道路组有相关？是不是我们在推动的呢？那么具体又是什么？还有包含了我们有一些真的不大懂我们是不是来请组长告诉大家，让我们更清楚它的这个真正的名称叫什么？到底示范是从现在开始还是之前就有啦？
这个部分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无障碍环境事实上有一些是属于那个父子骑驴 也就是说每一个部门或是每一个团体，那或是每一个学术单位，他们都有不同的规划的意见。那我们要在这个整合上整合上确实是相当的困难。那后来我们发现用通用设计的概念。什么是通用设计的概念？
这可能要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最不方便的最不方便的个体我们来思考什么样在什么样的行为之下它是可以集大成的。那换句话讲，你轮椅族、菜篮族拖行李的，他需要的是一个斜坡道。
对。
那但是有没有思考到盲人？
看不到的，对不对？
对，他看不到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要思考了。早期是用导盲砖。
我们还有一个导盲犬。
对。
对。
那导盲砖，事实上，因为我们交通单位有时候他去在人行道会画设机车格。
哎，对，他全部的。
就把导盲砖给阻隔了。所以在我们的那个视障团体他们就有思考到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定位，有一个定向，
一定要动这样。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定位点。但是我们在路口的斜坡道，我们已经满足了轮椅族，我们已经满足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视障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斜坡道上面我们就做了定位点。那定位点之后，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要过行川线，要过马路，过到对向目前的行川线有画斜的，有画斜的，它并不是直角。所以有时候那个视障朋友他走在这样的一个斜的，或是说又是交叉的一种人行环境之下，会造成他的那个导盲的失真。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我们的研究团队里面，大家就想到说，是不是也要有一条导引的线，能够让他能够在让他的那个在扫，对，在上面扫的时候，可以能很正确的让他可以安全，而且走直线的方式，能够马上的能够走到对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很有趣就是我们从整个这样子一个发想规划，然后再集合大家的意见之后呢，我们发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导盲的那个标线。
是，而且我发现了，我们一直在讲打造一个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环境，不管是在我们食衣住行娱乐这一块不管你看看我们走的跟行有相关嘛，对不对？有了行，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街道，你看看走在国外，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我们不能做到？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改变的，让大家可以知道具体跟我们为什么想做如何去打造这样子一个无障碍的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不过道路其实算跟这个我们民众是最贴切的，而且是最棒的一个公共设施，因为你有好的公共设施，在这个走在非常安全的行人这个道路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宽广。那上面可能有时候呢会发现一些这个譬如说大大小小事情，是不是有哪一些呢事情是很重要的，却是大家普遍不会知道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人行道还没有在做整个整建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那个垃圾啦，狗狗的大便啦，尤其就因为有树嘛你还没有改造之前，我们以往的大家想看这个道路环境你会发现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多看到在树下面摆很多垃圾，很多的这个狗狗的大便也喜欢在垃圾旁边大，就造成了一个人家在走的时候非常不方便，不小心就踩到黄金这也是有可能而且我还常看到看到小朋友一直用鞋子在那个沟沟那边刮来刮去，后来才知道踩到大便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一点？
是的其实道路来讲的话大家都在享受它的便利性的同时大家有可以思考某一个方向，就是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运具 是用什么样的运具来达到你的目的地。
嗯，
那有车型的，大大小小事来看的话，它有开车的，
嗯，
那有骑机车的，
嗯，
有自行车的，
嗯，
那有通勤利用捷运的，或是做利用公车的。那事实上每一种你的交通行为，事实上你需要的都是你的人行环境。因为你不管你机车停了之后，你还是要步行走到你的目的地，所以任何一种运具，事实上都是需要有人行环境来达到你最终的目的。
嗯，
所以很多事情民众大家比较会忽略的哈，其实就是净宽。大家在享受同时，应该要想到说我到底应该要有多少的宽度，
嗯，
要有多少的宽度才是符合我能够行走的空间。所以事实上我们目前的规范的定定，
嗯，
我们是希望最少人行的环境的净宽至少一定要有1.5米。那相对的，我们说如果再增加绿化植栽的话，甚至要高到2.5米以上。那因为都会有时候寸土寸金哦，有时候
他觉得你会不会已经占用这么多？
对，因为人行的划设之后呢，大家可以思考哦，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机车族。
对，因为大家不能画格子。
对，因为目前大家比较习惯的是说，我把机车骑上人行道上，那我上面有停车格，我画完之后我就去走到我的地方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人行环境的话，你骑着机车，大家在那边推那个脚架啊，
对，
其实你是非常困难的推啊，因为太拥挤嘛。
嗯，
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目前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们的应该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好，或是说我们的社区一些自我的自治管理上哦，应该至少为了自己的通行的权利，应该至少要求要设置1.5米宽的人行的空间。
是，所以大家有这个了解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话题衍生？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自己了解我的这个道路到底要有多宽才会适合我们。因为你看看呢，如果说家中有小朋友，他要推车啊，对不对？幼儿推车啊，还有阿公阿嬷啊，他会带孙啊，哦，也是会有这个很像那个推车的小玩具，也是一样啊。还有我们这些轮椅族啊，甚至有些这个家长他可能他没有生孩子，他把这个宠物狗会遛狗啊。你有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宽广的道路，第一个你不会拥挤。那么呢，刚刚组长也有讲到，为了配合，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在这样做好的一个空间上面再画所谓的停车格？第一个不好看，对吧？第二个，你看你好像是又在跟行人争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一直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倒是我反问一下我们组长哦，您任职在这一方面的这个专精哦已经多久了？
我是从1979年哦就进到道路体系服务，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哈。
这30年来，你看这样的一个演变史哦，然后再担任我们的道路工程组的组长，你觉得啊，让你这个印象最深的，以及呢，你觉得最难沟通的，以及你觉得哪一些呢？你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到更好的，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应该是这么说了哈。我们县市的第一线从事人员哈，我看起来是最辛苦的哈。曾经在台南有一些案例哈，譬如说在人行环境被店家哈，被店家有时候店家他为了要做生意哈，他把那个他的餐桌椅啊摆在人行道上面，然后他把他的那个棚子哈，就是那个棚子也把它搭到人行道上面，造成它的净高不足哈。那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台南市的工作同仁哈，他可以去跟店家去做沟通，也就是说，希望他在做生意的同时哈，也能够兼顾人行的需求，所以他们去协调到最后，他的结论是说，他店家一定有一个营业时间。
嗯，
那譬如说他是以海岸路来看的话，他都是以 六点，大概六点以后的那个的营业时间哈、哦，所以他是希望说，在上下学的时间，上下学的时间，或是大家上下班的时间，你不要占用到人行环境，
嗯，
让人行环境能够顺畅。那等到夜深人静了，或者说等到黄昏了之后，哎，你要做再来做，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人行道可以顺利的来开辟。那另外还有在苏澳也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哈、哦，譬如说，哎，有一些是属于违建，譬如说在街口的转角是被有一些有心的人士去占用了他的街口转角，造成他的那个街道口的人行环境，还有他无障碍的设施哈、哦，没有办法去设置，所以他们也去把违建给拆掉。大家可想而知哈、哦，拆违建在地方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哈、哦。拆掉了之后呢，他把那个街角，他把它做成一个广场绿化，然后现在的黄昏时间哈、哦，我想在苏澳地区的那些镇民哈、哦，他们在黄昏地区都会去那边散步。然后当然在做的时候是没有掌声的，甚至是要承受指责的哈、哦，但是做好之后哈、哦，大家都说好，那大家都称赞哈、哦，然后甚至还更可爱的是，还有一些里长、村里长，他会说我那边有这个状况，是不是也可以编些预算？那我们也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也这个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做这件工作哈、哦、是，有点干有些干苦哈、哦，有些干苦经验哈、哦，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到最后如果有这样的成果哈，这个成果是甜美的，
是甜美的，
对，
是，也是你最窝心、最感动的，
没有错。
嗯，是。不过这个时间关系，乐和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道路工程组我们的张志明组长喽。哇，还想要知道更多、更了解我们共同打造的乐和街道吗？就锁定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节目中，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喽。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好，谢谢瑶瑶。
悠悠宝贝啊，
来到了悠悠宝贝啊，要来告诉大家了。而这一次呢，立委苏志芬跟营建署吴新修署长呢，前往考察在我们的北港城镇之星哦。北港城镇之星呢，很特别，这个案子是结合北港的交通系统，包含了结合了观光发展，还有公共生活空间这三个面向，很特别吧。那么缝合整个北港零碎的城镇地貌，串联在整个北港运动公园，还有透过充分的绿化的北港西堤防跟高滩地，也结合了周边的景观桥、历史建筑，还有就是文化地景等等，我们也打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绿意盎然的镇民散步路线，那么也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水岸游憩区，那包含了形塑北港居民生活圈的一些新核心之外，那么整个生活景观绿廊环境营造计划呢，是整个计划的第三部分。那么继北港女儿桥、天空之桥，针对呢众所瞩目的北港复兴铁桥连接的新港工程这个案子，在整个北港西铁桥塘这边有一个绿廊，将会带动整个北港糖厂以及北港的宗教文化区，那等于是带动什么呢？整个地方的发展了。那说到了北港糖厂里面呢，这个大众公园呢，所期望借由修复来串联整个糖铁绿廊的空间，也成为北港的亮点。那么苏志芬委员特别讲，北港镇聚落分为两个区块，北港的文教资源跟行政资源，它是集中在北区。那么一般的居民呢，在生活机能中心也是在北区。那么基于呢，民众对于地方活动的空间增设跟改善迫切需求，所以期盼这个区域未来呢，能够规划成符合现代化的 多功能之居民聚集的休闲场所，那么也进行整修整个运动公园以及河滨公园的建制计划，也建构动线连贯跟改善整个市区环境。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呢，主要完工之后呢，可以有个完整的水岸游憩，成为城镇的一个新亮点哦。所以呢，来到了北港城镇之星呢，未来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亮点之外，还有不一样的游憩环境了，敬请期待了。当然时间的关系咯，我们又要明天见咯，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